刘安吉门客，刘安吉门客。天地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混沌一片，浑然一体，所以叫做太招。道从虚阔开始，虚阔产生宇宙，宇宙产生气，气有边缘界限。轻轻的气飞扬扩散形成天，重浊的气凝结停滞形成地。轻轻的气容易聚合，重浊的气难以凝结，所以天先形成而地后确定。天地的精气相互结合成为阴阳，阴阳的专精之气结合成为四季，四季的散漫精气化生万物。积聚阳的热气产生火，火气的精华成为太阳。积聚阴的寒气产生水，水气的精华成为月亮。日月多余的精气成为星辰，天容纳日月星辰，地容纳水流尘埃。从前共工与颛顼争做帝王，发怒撞倒了不周山，支撑天的柱子折断了，记挂地的绳子断绝了。天向西北倾斜，所以日月星辰都向西北移动。地向东南塌陷，所以水流尘埃都向东南汇集。天的法则圆，地的法则方。方的主宰幽暗，圆的主宰光明。光明的是土气的，所以火称为外景。幽暗的是寒气的，所以水称为内景。土气的失语，寒气的化育，所以阳失语而阴化育。天的偏邪之气，愤怒的成为风；地寒藏之气，和谐的成为雨。阴阳相互破镜，感应成为雷，激荡成为停，散乱成为雾。阳气盛就散开成为雨露，阴气盛就凝结成为霜雪。有羽毛的是飞行的种类，所以属于阳；有甲靠鳞片的是蛰伏的种类，所以属于阴。太阳是阳的主宰，所以春夏时节群兽换毛，夏至时麋鹿结角。月亮是阴的宗主，所以月亮亏缺时鱼脑减少，月亮晦暗时蚌壳肉萎缩。火向上燃烧，水向下流，所以鸟飞得高，鱼游得低。物类相互感应，根本和末梢相应，所以阳岁见到太阳就燃烧成火，方珠见到月亮就渗出露水。老虎啸叫而山谷生风，龙腾飞而祥云聚集，麒麟争斗而日月发生日食月食，鲸鱼死亡而彗星出现，蚕吐丝而商弦断绝，流星坠落而渤海溃决。君主的情感上通于天，所以诛杀暴虐就会多暴风，歪曲法令就会多鸣虫，杀害无辜就会国家赤地千里，政令不收敛就会多淫雨。四季是天的官吏，日月是天的使者，星辰是天的汇合之处，红霓彗星是天的禁忌。天有九眼，9999个角落，距离第五亿万里。五星、八风、二十八宿、五官、六腑、子宫、太微、轩辕、咸池、四手、天阿。什么是九眼？中央叫君天，他的星宿是角、亢、低；东方叫苍天，他的星宿是房、心、尾；东北叫变天，他的星宿是鸡、斗、牵牛；北方叫玄天，他的星宿是虚女、虚、微、银饰；西北叫幽天，他的星宿是东壁、魁、楼；西方叫昊天，他的星宿是未、卯、毕；西南叫诸天，他的星宿是资西、参、东景；南方叫炎天，他的星宿是雨鬼、柳、七星；东南叫阳天，他的星宿是张、翼、枕。什么是五星？东方属木，他的地是太昊，辅佐是巨蟒，拿着龟尺治理春天，他的神是岁星，他的寿是苍龙，他的阴是角，他的日子是甲乙；南方属火，他的地是炎帝，辅佐是朱明，拿着恒气治理夏天，他的神是荧惑，他的寿是朱鸟，他的阴是指，他的日子是丙丁；中央属土，他的地是皇帝，辅佐是后土，拿着绳墨治理四方，他的神是振兴，他的寿是黄龙，他的阴是宫，他的日子是戊己；西方属金，他的地是少昊，辅佐是入收，拿着举尺治理秋天，他的神是太白，他的寿是白虎，他的阴是伤，他的日子是庚辛；北方属水，他的地是颛顼，辅佐是玄冥，拿着权气治理冬天，他的神是辰星，他的寿是玄武，他的阴是雨，他的日子是人鬼。太阴在子午卯酉四重位时，岁星运行三宿；太阴在四角勾位时， 岁星运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所以十二年运行二十八宿。太阳每天运行十二分之一度，岁星每年运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十二年绕天一周。荧惑星常常在十月进入太微垣，接受制约后出行列宿之间，主管没有道义的国家，带来动乱、贼害、疾病、丧事、饥荒、战争，出入没有常规，变化颜色，有时出现，有时隐藏。震星在甲寅年岁首开始见斗，每年震首运行一宿，应当停留而不停留，那个国家就会失去土地；不应当停留而停留，那个国家就会增加土地，收成好。太阳每天运行二十八分之一度，震星每年运行十三又一百一十二分之五度，二十八年绕天一周。太白星在岁首正月见寅时，与荧惑星早晨出现在东方。240天进入120天傍晚出现在西方。240天进入35天再次出现在东方。出现在辰戌方位，进入在丑未方位。应当出现而不出现，不应当进入而进入，天下停止战争。应当进入而不进入，应当出现而不出现，天下兴起战争。辰星校正四季，常常在二月春分时检验魁楼，在五月夏至时检验东井雨鬼，在八月秋分时检验角亢，在十一月冬至时检验斗牵牛。出现在辰戌方位，进入在丑未方位，出现二十天进入，早晨在东方观测，傍晚在西方观测。一个季节不出现，这个季节不调和，四季都不出现，天下大饥荒。什么是八方？距离冬至四十五天，调风到来。调风到来四十五天，明数风到来。明数风到来四十五天，清明风到来。清明风到来四十五天，景风到来。景风到来四十五天，凉风到来。凉风到来四十五天，昌河风到来。昌河风到来四十五天，不周风到来。不周风到来四十五天，广漠风到来。调风到来就释放轻刑罪犯，清除滞留事物。明数风到来就整顿疆界，修治农田。清明风到来就拿出碧帛，派遣诸侯。景风到来就赐爵位给有职位的人，赏赐有功的人。凉风到来就报答大地的恩德，祭祀四方郊野。昌河风到来就收起悬挂的钟磬，不张设琴瑟。不周风到来就修缮宫室，整治边境城防。广漠风到来就封闭关卡桥梁，判决刑罚。什么是五官？东方是田官，南方是司马，西方是礼官，北方是司空，中央是都官。什么是六腑？就是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太微是太医的庭院，子宫是太医的居所，轩辕是帝妃的房舍，咸池是水鱼的院囿，天阿是群神的关闭之所。四宫是用来掌管赏罚的，太微主管朱雀，子宫执掌北斗而向左旋转，每天运行一度，以此来绕天一周。冬至时太阳在俊郎山，每天移动一度，总共运行182又八分之五度，到夏至时在牛首山，反复运行365又四分之一度，完成一年。天一从正月建寅开始，日月都进入寅时五度。天一从开始建立，经过76年，日月又都在正月进入寅时五度，没有余数，叫做一季。总共20季，1520年为一大钟，日月星辰又回到甲寅年岁首。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每年有余数四分之一度，所以四年积累1461日而复合，因此经过80年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子午、卯酉是两条绳墨，丑寅、辰巳、未申、戌亥是四个勾形方位。东北是抱得之围，西南是背阳之围，东南是长阳之围，西北是提通之围。冬至时北斗指向北方正中绳墨，阴气到达极点，阳气开始萌生，所以冬至称为德。夏至时北斗指向南方正中绳墨，阳气到达极点，阴气开始萌生，所以夏至称为刑。阴气极盛就向北到达北极，向下到达黄泉，所以不可以凿地挖井。万物必藏，蛰虫在洞穴中低头，所以说的在室内。阳气极盛 就向南到达南极，向上到达诸天，所以不可以平整山丘，登上屋顶。万物繁育，五谷开始生长，所以说得在野外。冬至食水随之而来，夏至食火随之而来，所以五月火正当令而水泄漏，十一月水正当令而阴盛。阳气是火，阴气是水，水盛所以夏至潮湿，火盛所以冬至干燥，干燥所以炭轻，潮湿所以炭重。冬至时井水满溢，盆水外溢，羊脱毛，米角脱落，喜鹊开始筑巢，八尺长的表杆正午日隐长一丈三尺。夏至时硫磺则流出，石经出现，蝉开始鸣叫，半夏生长，蚊蒙不咬马驹牛犊，猛禽不抓雏鸟，八尺长的表杆正午日隐长一尺五寸。日隐长则阴气盛，日隐短则阳气盛，阴气盛就形成水灾，阳气盛就形成旱灾。阴阳的行得有七舍。什么是七舍？是堂、亭、门、巷、树、野。十二月得在世居住三十天，先于冬至十五天，后于冬至十五天，然后迁移到所居之处各三十天。得在世则行在野，得在堂则行在树，得在亭则行在巷。阴阳相互为德，则行德在门会合。八月和二月，阴阳之气均衡，日夜平分，所以叫行德合门。德在南方则万物生长，行在南方则万物凋杀，所以说二月相会万物生长，八月相会草木枯死。两位之间相隔九十一又十六分之五度而上升，太阳每天运行一度，十五天为一节，以此产生二十四时的变化。北斗指向子位就是冬至，阴历与黄中相应，加十五天指向癸未就是小寒，阴历与阴中相应，加十五天指向丑未就是大寒，阴历与无赦相应，加十五天指向暴德之为就超越阴气在地面，所以说距离冬至四十六天立春，阳气解冻，阴历与南履相应，加十五天指向寅未就是雨水，阴历与宜则相应，加十五天指向甲未雷声震动惊蛰，阴历与临中相应，加十五天指向卯未正中绳墨，所以说春分时雷声运行，阴历与雷兵相应，加十五天指向乙未就是清明风到来，阴历与众旅相应，加十五天指向辰未就是谷雨，阴历与谷喜相应，加十五天指向长阳之为就是春分结束，所以说有四十六天立夏，大风停息，阴历与家中相应，加十五天指向四位就是小满，阴历与太卒相应，加十五天指向丙位就是芒种，阴历与大吕相应，加十五天指向五位就是阳气极盛，所以说有四十六天夏至，阴历与黄中相应，加十五天指向丁位就是小暑，阴历与大吕相应，加十五天指向未位就是大暑，阴历与太卒相应，加十五天指向背阳之为就是夏季结束，所以说有四十六天立秋，凉风到来，阴历与家中相应，加十五天指向申未就是处暑，阴历与谷喜相应，加十五天指向庚未就是白露降临，阴历与众旅相应，加十五天指向酉未正中绳墨，所以说秋分雷声收敛，蛰虫向北，阴历与雷兵相应，加十五天指向辛未就是寒露，阴历与临中相应，加十五天指向虚位就是霜降，阴历与宜则相应，加十五天指向提通之为就是秋分结束，所以说有四十六天立冬，草木全部枯死，阴历与南履相应，加十五天指向亥位就是小雪，阴历与无赦相应，加十五天指向壬位就是大雪，阴历与阴中相应，加十五天指向子位，所以说阳气生于子位，阴气生于午位，阳气生于子位，所以十一月冬至喜鹊开始筑巢，人体的气汇聚在头部，阴气生于五位，所以五月是小行，荠菜麦子亭立枯死，冬天生长的草木必然死亡。北斗的斗柄是小岁，正月见盈，月亮顺着其运行经过十二辰，咸池是太岁，二月见卯，月亮从右行经过四仲，中而复始，太岁迎着它就受辱，背着它就强盛，左边它就衰败，右边它就昌盛。小岁在东南方万物就生长，在西北方万物就凋杀， 不可迎着他，可以背着他，不可在左边，可以在右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大石是咸池，小石是月剑。天为建立岁首，常常从寅未开始向右运行，一年移动一次，十二年绕天一大周，终而复始。淮南王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阴一阳形成气二，二阳一阴形成气三，合气而成阴，合阴而成阳，合阳而成律，所以说五阴六律。阴自身加倍成为日，律自身加倍成为辰，所以日有十而辰有十二。月亮每天运行13又76分之26度，29又940分之499天，成为一个月，以12个月为一年。每年有余数十日，又940分之827，所以19年设置7个闰月。冬至在子午日，夏至在卯酉日。冬至过后加三天，就是夏至的日期。每年推移六天，周而复始。壬午年冬至，甲子日受制，木主管时令，烟火呈青色。过72天，丙子日受制，火主管时令，烟火呈红色。过72天，戊子日受制，土主管时令，烟火呈黄色。过72天，庚子日受制，金主管时令，烟火呈白色。过72天，壬子日受制，水主管时令，烟火呈黑色。过72天，一年结束，又到庚子日受制。每年推移六天，按此推算，70年后回到甲子日。甲子受制时，推行宽仁恩惠，开放各种禁令，打开门窗，疏通障碍，禁止砍伐树木。丙子受制时，选拔贤良，奖赏有功，分封诸侯，发放财物。戊子受制时，赡养老人和孤儿寡妇，施舍粥饭，不施恩泽。庚子受制时，修缮墙垣，修整城郭，严格各种禁令，整治兵器盔甲，督导百官，诛杀不法之徒。壬子受制时，关闭里门，大规模搜查外来人员，判决刑罚，处决应死之人，关闭关卡桥梁，禁止向外迁徙。甲子之气干燥浑浊，丙子之气干燥阳热，戊子之气潮湿浑浊，庚子之气干燥寒冷，壬子之气清冽寒冷。丙子之气干扰甲子之气，冬眠的虫类提前出土，所以雷声早现。戊子之气干扰甲子之气，胎儿夭折，鸟卵破裂，鸟虫多受伤害。庚子之气干扰甲子之气，会有战事。壬子之气干扰甲子之气，春天出现霜冻。戊子之气干扰丙子之气，有霹雳。庚子之气干扰丙子之气，有夷平之灾。壬子之气干扰丙子之气，有冰雹。甲子之气干扰丙子之气，发生地震。庚子之气干扰戊子之气，五谷遭殃。壬子之气干扰戊子之气，夏天寒冷，夏霜。甲子之气干扰戊子之气，甲壳类动物不生。丙子之气干扰戊子之气，大旱，野生植物枯焦。壬子之气干扰庚子之气，天气极寒，鱼类不生。甲子之气干扰庚子之气，草木两次枯死，又两次生长。丙子之气干扰庚子之气，草木再次茂盛。戊子之气干扰庚子之气，年成或存或亡。甲子之气干扰壬子之气，冬天万物不收藏。丙子之气干扰壬子之气，流星坠落。戊子之气干扰壬子之气，冬眠的虫类冬天出动。庚子之气干扰壬子之气，冬天打雷。季春三月，风龙神出现，带来雨水。到秋三月，地气不藏，收敛肃杀之气，百虫蛰伏，禁居庇护，青女神出现，降下霜雪。运行十二时的节气，直到仲春二月傍晚才收敛藏蔽的寒气。女医神击鼓唱歌，主管天地和顺，养育白骨、禽鸟、草木。孟夏之月，石骨和成熟，雄鸠长鸣，为天地察之年成。所以天不发出阴气，万物就不能生长。地不发出阳气，万物就不能成熟。天圆地方，道在中央。太阳代表恩德，月亮代表刑罚。月亮回归而万物死亡，太阳到来而万物生长。远离山则山气藏匿， 远离水则水虫蛰伏，远离树木则树叶枯槁。太阳五天不出现就失去正常位置，圣人不赞同这种情况。太阳从阳谷升起，在咸池沐浴，在扶桑擦拭，这叫晨鸣。登上扶桑开始运行，这叫枯鸣。到达曲阿，这叫旦鸣。到达曾泉，这叫早时。到达桑野，这叫厌食。到达衡阳，这叫于中。到达昆吾，这叫正中。到达鸟次，这叫小环。到达碑谷，这叫不食。到达女祭，这叫大环。到达渊鱼，这叫高冲。到达莲石，这叫下冲。到达碑泉，停车休息，这叫现车。到达鱼渊，这叫黄昏。到达蒙古，这叫订婚。太阳落入鱼渊的水边，在蒙古的水滨天亮，经过九州七社，行程517309里，大禹定此为朝、昼、昏、夜。夏至时阴气凌驾阳气，所以万物趋向死亡。冬至时阳气凌驾阴气，所以万物向上生长。白天是阳的领域，夜晚是阴的领域，所以阳气占优势时白天长而夜晚短，阴气占优势时白天短而夜晚长。天地张布四维，用北斗运行，每月移动一个辰位，周而复始回到原处。正月指向寅，十二月指向丑，一年绕一圈，周而复始。指向寅，万物如动，律管对应太簇。太簇是簇聚而未出。指向卯，卯是茂盛的样子，律管对应家中。家中是种子开始萌发。指向辰，辰是震动的意思，律管对应姑息。姑息是辰去心来。指向巳，巳是生长已定，律管对应众旅。众旅是居中充实壮大。指向午，午是抵触的意思，律管对应蕊宾。蕊宾是安顺服从。指向未，未是昏暗的意思，律管对应临终。临终是引导而止。指向申，申是申淫的意思，律管对应夷则。夷则是变更法则，得以离去。指向酉，酉是饱足的意思，律管对应男履。男履是包容广大。指向虚，虚是消灭的意思，律管对应无赦。无赦是进入无厌。指向亥，亥是阻塞的意思，律管对应阴中。应中是应和其中。指向子，子是滋生之意，律管对应黄中。黄中是中已变黄。指向丑，丑是扭结之意，律管对应大旅。大旅是纷纷离去。当指向卯酉时，则阴阳分离，昼夜平分。所以说龟生举杀，横掌全藏，绳居中央，是四季的根本。道教做龟开始于一，一不能单独生长，所以分为阴阳，阴阳和合而万物生长。所以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三个月为一季，所以祭祀用三饭作为礼仪，丧事用三俑作为节度，军事用三军作为制度。用三身验万物，三三得九，所以黄中绿管长九寸而公阴调和。再乘以九，九九八十一，所以黄中的绿数确立。黄是土德的颜色，中是气所积聚。冬至时德气为土，土色黄，所以叫黄中。绿的数目是六，分为雌雄，所以叫十二中，对应十二月。十二各自用三生成，所以设置一个一而十一，用三成之，积分为176147，黄中的大数确立。所有十二律，黄中为公，太簇为商，姑息为角，临终为止，男履为羽。万物以三生成，因以五确立，三合五合为八，所以卵生动物有八窍。绿刚开始产生时模仿凤凰的鸣叫，所以因以八为生数。黄中为公，公是阴的主宰，所以黄中位于子位，其数为81，主管11月下生临终。临终之数为54，主管6月上升太簇。太簇之数为72，主管正月下生男履。男履之数为48，主管八月上升姑息。姑息之数为64，主管三月下升阴中。阴中之数为42，主管十月上升蕊宾。蕊宾之数为57，主管五月上升大旅。 大吕之数为76，主管12月，下生夷则。夷则之数为51，主管7月，上生家中。家中之数为68，主管2月，下生无赦。无赦之数为45，主管9月，上生众吕。众吕之数为60，主管4月，到极点不再生。只生宫，宫生商，商生禹，禹生角，角生姑喜。姑喜生应中，比照正阴，所以叫和。应中生蕊宾，不比照正阴，所以叫妙。冬至时，阴比临中，逐渐低沉。夏至时，阴比黄中，逐渐清高。用十二律应对24时的变化。甲子对应众吕的止阴，丙子对应家中的禹阴，戊子对应黄中的宫阴，庚子对应无义的商阴，壬子对应夷则的角阴。古代制定度量衡，轻重符合天道。黄中绿管长九寸，万物以三生成，三九二十七，所以不服宽二尺七寸。阴以八相生，所以人身长八尺，一寻是自身长度的倍数，所以八尺为一寻。有形状就有声音。阴的数有五，用五乘八，五八四十，所以四丈为一匹。匹是普通人的尺度，一匹作为制度。秋分时禾穗确定成熟而收割。绿的数有12，所以12岁对应一宿，12宿对应一寸。绿对应辰，阴对应日。日的数10，所以10寸为一尺，10尺为一丈。用来作为量，12宿为一分，12分为一株，12株为半两。恒有左右，因此加倍，所以24株为一两。天有四季，形成一年，因此乘四，四四十六，所以16两为一斤。三个月为一季，30天为一月，所以30斤为一钧。四季为一年，所以四钧为一担。用来作为阴，一律产生五阴，十二律成为60阴。再乘六，六六三十六，所以360阴对应一年的天数。所以律历的数是天地的规律。下生者加倍，用三除之。上升者乘四，用三除之。太阴原始从甲寅开始建立，一中而到甲戌，二中而到甲午，三中又回到甲寅的原始。每年移动一个辰位，立春之后得到其辰位而顺次迁移，前三后五，百事可做。太阴所在，蛰虫头朝穴内居住，雀巢朝向门户。太阴在寅时，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西，苍龙在辰。寅为剑，卯为锄，辰为满，巳为平，主管生长。午为定，未为直，主管陷落。申为破，主管权衡。酉为危，主管构架。戌为成，主管少德。亥为收，主管大德。子为开，主管太岁。丑为弼，主管太阴。太阴在寅，年份名叫社提格，其雄性为岁星，舍于斗秀，牵牛秀，在11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东景与鬼为对星。太阴在卯，年份名叫蝉恶，岁星舍于虚女，虚微，在12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柳七星张为对星。太阴在辰，年份名叫直除，岁星舍于寅巳，东壁，在正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翼枕为对星。太阴在巳，年份名叫大荒落，岁星舍于魁楼，在二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角看为对星。太阴在午，年份名叫敦臧，岁星舍于未卯壁，在三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低房星为对星。太阴在未，年份名叫斜洽，岁星舍于之西参，在四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为鸡为对星。太阴在申，年份名叫晕贪，岁星射于东景与鬼，在五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斗牵牛为对星。太阴在酉，年份名叫作恶，岁星射于柳七星张，在六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虚女虚微为对星。太阴在戌，年份名叫烟帽，岁星射于翼枕，在七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寅巳东壁为对星。太阴在亥，年份名叫大渊县，岁星舍于角亢， 在八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魁楼为对星，太阴在子，年份名叫困敦，岁星舍于低，房星在九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未卯必为对星，太阴在丑，年份名叫赤分弱，岁星舍于尾，鸡在十月与之清晨出现在东方，资息参为对星，太阴在甲子，行得与东方宫相合，常迁移到不能克制的地方，和四年而分离，遇十六年而再合。分离的原因是行不能进入中宫，而迁移到木位。太阴所在，日代表德，辰代表行。德刚日自身加倍，因此柔日迁移到不能克制的地方。行水辰的木，木辰的水，金火立其处。凡是迁移诸神诸鸟，在太阴前一位，勾辰在后三位，玄武在前五位，白虎在后六位，虚星乘着勾辰而天地交合。凡是日甲刚以柔，丙刚丁柔，直到癸，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这三个辰都是木。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这三个辰都是火。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这三个辰都是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这三个辰都是金。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这三个辰都是水。所以五行相胜，生在一，壮在五，中在九，五九四十五，所以神四十五天迁移一次，用三对应五，所以八次迁移而一年结束。凡是运用太阴，左前方为行，右后方为德，攻击勾辰的冲辰，用以作战必胜，用以进攻必克。想知道天道，以太阳为主，六月正当星宿，向左绕行，分为十二月，与太阳相配合，天地重叠后必无灾祸。星正月见于寅巳，二月见于癸楼，三月见于未，四月见于毕，五月见于东井，六月见于张，七月见于义，八月见于亢，九月见于房，十月见于尾，十一月见于牵牛，十二月见于虚。星宿的度数，角宿十二度，亢宿九度，低宿十五度，房宿五度，星宿五度，尾宿十八度，鸡宿十一又四分之一度，斗宿二十六度，牵牛宿八度，虚女宿十二度，虚宿十度，微宿十七度，寅巳宿十六度，东壁宿九度，癸宿十六度，楼宿十二度，未宿十四度，卯宿十一度，壁宿十六度，资息宿二度，申宿九度，东井宿三十三度，与癸宿四度，柳宿十五度，星宿七度，张宿义宿各十八度，枕宿十七度，总共是二十八宿。星宿对应的地名，角宿和亢宿对应郑国，低宿房宿和星宿对应宋国，尾宿和鸡宿对应燕国，斗宿和牵牛宿对应越国，虚女宿对应吴国，虚宿和微宿对应齐国，寅巳宿和东壁宿对应魏国，癸宿和楼宿对应鲁国，未宿卯宿和毕宿对应魏国，资息宿和参宿对应赵国，东井宿和雨鬼宿对应秦国，柳宿七星宿和张宿对应周国，义宿和枕宿对应楚国。岁星所在的位置五谷丰登，它所对冲的位置就有灾祸，应当停留而不停留，越过位置到了其他地方，君主会死，国家会灭亡。太阴主管春季时，应当施行柔和恩惠、温和凉爽的政策。太阴主管夏季时，应当施予恩惠、宣扬明达。太阴主管秋季时，应当修整军备、整治兵器。太阴主管冬季时，应当严厉果敢、坚强刚毅。每三年改变一次节气，每六年改变一次常规，所以每三年有一次饥荒，每六年有一次衰败，每十二年有一次安康。甲对应齐国，乙对应东夷，丙对应楚国，丁对应南夷，戊对应魏国，己对应韩国，庚对应秦国，辛对应西夷，壬对应魏国，癸对应越国，子对应周国，丑对应翟国，寅对应楚国，卯对应郑国，辰对应晋国，巳对应魏国，午对应秦国，未对应宋国，申对应齐国，酉对应鲁国，戌对应赵国，亥对应燕国。甲乙寅卯属木，丙丁巳午属火，戊 几何四季月属土，庚辛申酉属金，人癸亥子属水，水能生木，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子生母叫做义，母生子叫做宝，子和母和谐叫做专，母胜子叫做智，子胜母叫做困。用胜来克杀，胜利却没有回报，用专来行事就能成功，用义来治理，民生建立而不衰落，用宝来养育，万物繁荣昌盛，用困来办事会导致破灭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之分，十一月从子位开始建立，每月移动一个辰位，雄神向左行，雌神向右行，五月在五位相合谋划刑罚，十一月在子位相合谋划恩德。太阴所在的辰位是厌日，厌日不可以举办各种事物，堪于心缓慢运行，雄神通过阴律来感知雌神，所以成为其辰。技术从甲子开始，子和母相互寻找，所相合的地方就是合。十日和十二辰，周期六十日，共有八合，合在岁前就会死亡，合在岁后就没有灾祸。甲戌对应燕国，乙酉对应齐国，丙午对应越国，丁巳对应楚国，庚申对应秦国，辛卯对应虚国，壬子对应代国，癸亥对应胡国，戊戌和己亥对应韩国，己酉和己卯对应魏国，戊午和戊子是八合遍及天下。太阴、少岁、星辰五神都相合，那日会有云气风雨，国君要承受这种影响。天神中最尊贵的，没有比青龙更尊贵的，有的称为天一，有的称为太阴。太阴所在的位置不可背对，而可以面向北斗所击打的方向，不可与它敌对。天地设立之后分为阴阳，阳从阴中产生，阴从阳中产生，阴阳相互交错，四维才得以贯通，有的死有的生，万物才得以形成。用脚行走，用嘴呼吸的动物中，没有比人更高贵的，人的孔窍和肢体都与天相通。天有九重，人也有九窍，天有四时来制约十二月，人也有四肢来使用十二关节，天有十二月来制约三百六十天，人也有十二肢来使用三百六十关节。所以做事不顺从天意，就是违背自己的生命。从冬至日算到来年正月初一，如果相距五十天，百姓粮食充足；如果不足五十天，每天减少一斗；如果超过五十天，每天增加一升。有每年的主管神，辰、卯、甲、丁、午、丙、寅、未、火、巳、火、壮、水、木、生、木、土、金、土、老、生、生、老、壮、老。冬景雨鬼刘星张翼枕角抗低防心为鸡丑子亥辛庚申戌金水木火酉水老老壮生土金壮壮生斗牛牵牛虚女虚威势弼魁楼卫卯弼资参。设提格那年，雨水早干旱晚，稻子有病害，蚕不收获，豆类和麦子丰收，百姓粮食四升。寅在甲叫做恶棚，丹烟那年，年景平和，稻子、豆类、麦子、蚕都丰收，百姓粮食五升。卯在乙叫做占蒙，直徐那年，早年干旱晚期，雨水多，小饥荒，蚕不出来，麦子成熟，百姓粮食三升。辰在丙叫做柔兆，大荒落那年，有小战事，蚕略有收获，麦子丰收，豆类有病害，百姓粮食二升。四在丁叫做强雨，敦赃那年大旱，蚕丰收，稻子有病害，豆类和麦子丰收，禾苗不长，百姓粮食二升。五在戊叫做祝庸，斜洽那年有小战事，蚕丰收，稻子丰收，豆类和麦子不成熟，百姓粮食三升。未在己叫做突围，吞贪那年年景平和，有小雨，蚕丰收，豆类和麦子丰收，百姓粮食三升。申在庚叫做上章，作恶那年有大战争，百姓有疾病，蚕不收获，豆类和麦子不成熟，禾苗生虫， 百姓粮食五升。有在心叫做崇光，眼冒那年小饥荒，有战争，蚕不收获，麦子不成熟，豆类丰收，百姓粮食七升。须在人叫做玄墨，大渊县那年有大战争，大饥荒，蚕开花，豆类和麦子不成熟，禾苗生虫，百姓粮食三升。困敦那年大雾兴起，大水出现，水稻、稻子、麦子丰收，百姓粮食三斗。子在鬼叫做朝阳，赤分若那年有小战争，雨水早，蚕不出，稻子有病害，豆类不成熟，麦子丰收，百姓粮食一升。确定早晚方向，先在东方立一根表，拿着另一根表后退10步，用来参照观测。太阳开始从北边边缘升起，太阳直射进入。再在东方立一根表，利用西方的表来参照观测。太阳刚进入北边边缘，就确定东方。两根表的中间与西方的表就是东西方向的正位。冬至时，太阳从东南角升起，从西南角落下。到春分和秋分，太阳从正东方升起，从正西方落下。夏至时，太阳从东北角升起，从西北角落下。到达时就是正南。想要知道东西南北的广度，设立四根表构成一个方一里的范围。在春分或秋分前10多天，从北表参照观测太阳升起和早晨，等待相应，相应时就是与太阳直射。然后用南表参照观测，以进入前表的数字为基准，除去广度，除去表的高度，以此知道从这里东西的距离。假设观测日出，进入前表1寸，这一寸对应一里。一里积攒18000寸，所以从这里向东18000里。观测太阳刚落入，进入前表半寸，则半寸对应一里。半寸除一里，积寸得36000里，除去得到从这里向西的里数。合并起来就是东西的里数，也就是直径。如果未到春分就直射，已过秋分不直射，这里在南方。如果未到秋分就直射，已过春分不直射，这里在北方。春分秋分时直射，这里在南北正中。从中间位置想知道南北，未到秋分不直射，这里在南北正中。从中间位置想知道南北极的远近，从西南表参照观测太阳，夏至时太阳刚升起，与北表参照则是东与东北表相等。正东18000里，所以从中北也是18000里。加倍就是南北的里数。如果不从中间测量，用进入前表的数字增减，表进入1寸，寸减少每天近一里，表出1寸，寸增加远一里。想要知道天的高度，立一根表高1丈，正南北相距1000里，在同一天测量它的影子。北表影子1尺，南表影子1尺9寸，这说明向南1000里影子短1寸。向南20000里就没有影子，这是太阳直射下方。影子2尺而得到高1丈，说明南一而高5，所以设置从这里向南到太阳下方的里数乘以5，得100000里，就是天的高度。如果让影子与表相等，那么高度与距离相等。